诗言善知识，总须诵曲，依此修行，言下渐行，随去无千里，入场在无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真正好去。一众文法每一步开悟，欢喜奉行。六祖大师言说完了这话之后又说了，说完前面这个无相颂啊，六祖大师又说了。我相信六祖大师也是很好说的，所以说出了一部坛经啊，要不好说什么经都不会有的。我现在所以啊把他说的坛经来给你们大家也说一说。各位善知识，说各位啊，你们都是很聪明的，你们都是有善根的人呐，你们都是和我呀在多生多劫有善缘的人呐，所以呀大家才能遇到一起啊。但是那时候可没有外国人，通通都是中国人。我现在遇到你们这么一般外国人，这是更有缘了。总须诵曲啊，你们大家都应该把它能背得出。依此修行，依这个无相颂来修行，言下见性，你呀、啊、一诵就明白了。你说除邪行正即无罪，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除邪就去行正吗？那你罪业就没有了。你要明白见性了，随去无千里啊，你离我有一千里，入场在无边呢、啊。你要明白我所说这个寄送啊，就离我一千里路远，也好像在我旁边身边一样啊。好像你们五个人到台湾去受戒去的话，你要是明白我给你们讲这个经，你们到那儿也一样记得能实行，和在我旁边一样的。如果你不听我教你们这些个道理，你到那地方又攀缘，又生一种妒忌心，这同戒的这些个人都不好啊，那就啊白小道了啊。于言下不悟，你要是啊对这个寄送啊不开悟不明白的话，既对面千里，你对着我面呢也等于离我一千里一样。现在你们要相信我啊，这是啊对面了。如果你不相信，就等离一千里以外一样的。你离我一千里以外，你相信我也等于对面一样的。说那你是不是叫人相信你？我不欢喜你相信我。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相信我呢？相信你自己比相信我更好啊！因为你行道要是你自己行，不是说替我行的。修行是你自己修，不是说替我修行。吃饭是你自己饱，不是说你吃饭我饱。我现在不过给你们讲这个方法，明白了吗？啊，何勤远来，你们就是远来到我这儿，也和我离我一千里远一样的，珍重好去啊。你们大家的珍重就是啊自己呀、啊、要看重了自己呀、啊、你不要把自己看清了，不要你看哎呀我也不修行，好像一个狗一样，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狗啊，看成一个人。那么好去，到好的地方去，不要到坏的地方去啊。一众文法，这一众究竟是多少人？是一个人是众人啊？一众 你看按照文来讲，这就是一个人啊，这一就是一个人，众就是众人，究竟是一个人是众人，你们说这儿也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众人，是很多人啊。文法每一步开悟，大家都开悟了，但是就我没有开悟，所以到现在还陪着你们呢。欢喜奉行啊，大家都很高兴了啊，比你们方才笑还高兴啊，但是恐怕没高兴，是在心里高兴，没有笑的哈哈哈的样子。机缘第七，什么是机呢？机就是所教化的一切的众生，缘就是有缘的，就是有缘的众生啊，来接受教化，所以的机缘这一品呢是第七品，在本经里边，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邵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有如是刘志亮，礼遇甚厚，志亮有孤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盘经，是展听即知妙义，虽为解说，你乃只愿问字，师曰字迹不实，亦在请问，你曰字上不实，焉能会意，是曰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六祖大师啊，自黄梅得法，从这个五祖黄梅弘忍大师呢得啊，传这个以心印心的法门，回至邵州，他们他是广东人呢，所以也还回到广东来，到这个邵州，邵州呢现在叫邵关，又叫曲江，曲江县曹侯村，这个曹侯村呢就是南华寺那个乡下那个村的名字，就叫曹侯村，人无知者，到这个地方啊没有人呢知道六祖大师是传承啊五祖这个衣钵的人，没有人知道，有如是，如是啊就是一个读书的大妖啊，秀才啊，举人之类的。我们这个如是啊，以前曾经做过很大的官，退休了，在家里啊，就也很有钱的，所以呀、啊，一般人呢都说他是一个如是，是一个最有学问的人。这个人姓刘，叫刘志亮，他的名字叫志亮，礼遇甚厚。那么这个人呢很欢喜研究佛法的，所以对六祖大师呢就特别的恭敬供养礼拜，
善后啊，就是特别护法六祖，特别来拥护他。智料有姑，智料啊，他有一个姑姑，已经出家呀，做比丘尼。他的名字呢，就叫无尽藏啊，没有穷尽这个宝藏。诵《大涅槃经》，常诵《大涅槃经》，他常常的念诵这个《大涅槃经》。这《涅槃经》啊，是佛将要入涅槃的时候说的。这个《涅槃经》有十卷。这个比丘尼呀，就欢喜这一部经。所以常常的念这一部经啊，是展听即知妙义。这个六祖大师啊，一听这个涅槃经的道理啊，这个所说的这种道理即知妙义，就知道这个涅槃经的这个最妙的这种的意义，最妙的这个道理。虽为解说，随着就给这个比丘尼来解说，你乃指卷问字。这个比丘尼啊，无尽藏比丘尼啊，就拿起这个大涅槃经的经，就问字，问六祖大师这个字读什么。因为这个比丘尼啊，大家也不认多少字，可是虽然这个比丘尼不认字，但是这个比丘尼呀，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比丘尼。这个比丘尼的修行也是日中一时，这个比丘尼也是常坐不卧。因为在当时啊，由这个四祖道信大师啊提倡的，这人人都是坐单，都是常坐不卧。示范真正修行的人呢，就都日中一时啊常坐不卧。这个比丘尼也是这个样子啊。他家里非常有钱，但是啊，他也持阴钱戒。这个无尽藏比丘尼认真用功，一天呢到晚都是念经研究佛法，总也不懈怠，是这样一位比丘尼。所以这个比丘尼呀，现在还是真身，他这个身体呀，这个肉身呢也没有坏，临终的时候也是坐那地方就往生了。往生呢之后多少日子啊，过了几年啊，这个身体还是一点都不坏，也没有臭也没有烂啊。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这个有修行啊，他经用功修行，没有这个欲心啊，没有这种隐欲心了。所以没有隐欲心呢，这个身上就变，这个身体虽然是个肉身，就变成一个金刚不坏身，所以坐那个地方就往生了。到现在这个无尽藏的比丘尼啊，还在曲江啊，有一个庙上，这个庙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不过我见过这无尽藏比丘尼这个肉身啊，非常的庄严，非常之好。所以这个比丘尼啊，在六祖大师在南华寺的时候，完全这个比丘尼啊来拥护六祖大师，来护持啊，各处啊去给六祖做宣传啊，说这个您知道这是谁呀、啊、这个就是五祖弘忍大师传法的，真正得到啊这个衣钵的传人。所以各处这么给这位六祖大师来宣传。你们各位要知道， 这好花呀一定要得绿叶来扶，好花这花呀是最好的，但是就这一朵花在这儿啊，你看着就不那么好看，一定要有一点那个绿的那个叶子陪衬着啊，显得这花特别的美丽了。六祖大师虽然是祖师，如果没有啊人来给他来拥护他来护持他，他一定会被神秀那个人呢给杀了，因为神秀派了很多人呢想来杀他，当时的外道啊也派了很多人想把六祖给杀了，但是啊他一六祖大师坐下一般弟子啊和这所有的这护法居士、啊、都拥护他，所以啊没有机会啊给这些人杀了，这是一方面。那么六祖大师啊他自己不能自己说是啊自我啊给自己宣传呢啊，说我你们知道吗，我就是第六代的祖师啊啊，你们现在应该认识我，他不会这样讲的。那么因为这个印宗法师在光孝寺知道他是啊第六代祖师了，那么当时又有个通英律师，那么他听见那个荆州通英律师带着他的这一些个学人呢有几百人就跟六祖啊学佛法啊，那么这有几百人，这几百人里头每一个人都有同参道友，都有他的朋友，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朋友，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朋友，那么这几百人呢通知所有他的朋友亲戚啊都到这地方来啊亲近这六祖大师。当时那么所以呀、啊、在南华寺所住的出家人有七八百人那么多，那么在家人呢也有几百人，所以呀、啊、在南华寺的时候，六祖在南华寺的时候常常啊每一天都有1500人至2000人呢在那吃饭，在当时的这个法会可以说是非常隆盛。那么这样隆盛就是啊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啊和这个通英律师和这个刘志廖啊他们大家来护法。你乃纸卷问字，这个比丘尼啊拿着这个大涅盘经啊有不认识的字来问六祖大师，是个字迹不识。六祖大师说啊、哦、你不认识这个字吗？这个无尽藏比丘尼说是的，我不认识这个字，所以请问你啊这个字是怎么样读法。六祖大师说啊、哦、我也不认识这个字，所以说字迹不识，这个字啊我就不认识。意迹请问，说这个字我可不认识，但是啊这个经的意思啊你问我，我就可以跟你讲给你听。尼曰，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就说了，字上不识，你连个字你都不认识，焉能会意，你这个意思你怎么会懂啊。啊，师曰，六祖大师说，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啊，说这个诸佛这种心法的庙里呀、啊、 啊，就是以心印心呢，这种顿教的法门呢，非观文字，这个不管文字的事情，对于文字上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这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的顿教法门，所以呀、啊。认字不认字的不要紧的，你经意之。这个比丘尼一听六祖大师这么一讲啊，他就啊认为很奇怪了，很惊讶啊，惊讶，认为很不平凡的这件事，便告李仲啊。所以呀、啊，他就走遍了这个曹侯村这个乡中啊，都到每对每一个人说啊，他告李仲啊，其德云，其呀、啊、就是老年人，德就是有道德的，就是好像这个乡村里边呢，最好的这一些个老人，云就说了。此时有道之士啊，说这个和尚啊，这位法师这真是有道德的，他虽然不认字，但是啊他是个开悟的有道的一个法师，一请供养啊，你们大家呀、啊、都应该发心来供养，都应该供养啊这位法师。有位武侯玄孙曹叔良，魏武侯，魏武侯就是啊，这个魏就是北魏，武侯啊就是曹操。我以前不给你们讲过，说这个曹公奸似鬼，就是这个啊，他很聪明的啊，非常聪明，但是啊。他也有多少妒忌人的心，这武侯他的官的名字叫武侯玄孙，他的孙子的孙子这玄孙叫曹叔良，他的名字呢叫曹叔良，即居民和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经来瞻礼呀，这大家你也来看六祖，他也来看啊，来瞻仰呢，来看他，来礼拜他，是宝林古寺，在这个宝林古寺啊，自隋末兵火已废，这个当时啊，宝林山南华寺啊，这个南华寺啊，在隋朝那时候，因为啊。战争的关系，所以被兵火就烧了，已废啊，就已经烧了，烧了，把房子什么都烧坏了，就有也没有多少了。随于故迹，又在这个故旧的这个地基的地方重建梵语，那么大家就都发心，你捐出来。几百万，他捐出来几百两银子，那时候讲银子的，回这几万两银子啊，几千两银子，几百两银子啊，这么重建梵语，又造这个庙，验石居之，就请六祖大师啊住在这个地方，俄城宝房，没有好久啊，这个地方啊就成了一个。大丛林了，大道场，所以、啊、住几千人都可以了。施住九月，是啊，这个六祖大师在这住九月余日，住了九个多月啊。你看，又为阿党寻足啊，又被这个阿党就是神秀那地方的这一类的阿党啊，那般人，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情形。当时在 在黄梅那儿啊，几百人出去追赶呢六祖大师，追到大余岭，黄梅到大余岭那儿经过两个多月的跑两个月多月的路啊，他要不是想要把他杀了，追一两天追不上就回去了嘛，啊，那几百人都不回去，你看，可见呢，当时对于这个衣钵呀，他们特别重视，都想要抢着做祖师，啊，想抢着做祖师。六祖大师在那九个多月，这个地方道场也建成了，又为阿党寻租，又啊被这个神秀这一个党类啊又来找来了。你想那已经过十六七年的时间了，他到这个地方来呀，他们还来找他。你想一想，你们大家想一想，做祖师啊不是这么容易的啊，你除非是假祖师，真祖师啊这个很危险的。又追来了，师乃遁于前山啊，被其纵火分草木啊。六祖大师听说这些个阿党来了，这个阿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你要知道他们也是一大几百人到这来了，来了到这个地方啊就要做六祖大师。六祖大师因为他有神通啊，预先在他们没来之前他就跑了，跑到那个山啊，引到那个山里头去了，遁于前山，藏到了前面山里去了，被其纵火，这一些个党徒啊，阿党啊，就神秀这一般的徒众啊，火焚草木啊，把这个种火把这个全个山都给烧了。你想他如果人要不多，那个庙上有一两千人，怎么会叫他烧这个山呢？就因为人太多了。师隐身挨入石中，六祖大师啊在那个山上有一块，有那么一个避难石，那个避难石我未对你们讲过啊，就能坐些一个人在里边呢，怎么坐着可以直着腰在那个山里边，就那么那一石头啊有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啊是挨入石中啊，是隐身挨入石中，就硬挤到那石头里头去啊，得免这个。所以啊因为六祖大师钻到那石头里头去了，所以烧也没有烧死他。他们烧山，因为他找不着了，找不着啊，就把那个山点着了，烧了他。石井有诗：扶作许恨记衣布之文。这个石头上呢，现在有这个六祖大师在那解家佛座呀，这个腿的痕迹，及啊衣布之纹，在那个石头上大摇六祖大师用力用的也很大，把那个布的纹呢都印到那石头上了。这个地方呢我也到过，并且我也在那地方坐了有一个时候，但是我可不是避难，我在那种试一试。坐到里边呢，外边是看不见的，外边的人看不见。因名避难石，所以呀、啊，这个是山，这个窟窿啊，就叫避难石。师亦无祖怀惠旨藏之主，就是啊，这个五祖告诉他封怀宰止玉会宰藏呢，这个话随行言于二意。所以呀、啊、又这个六祖大师又 藏起来一个时期，走到新会去啊，走到怀州啊去避难。僧法海邵州曲江人也，出参主使问曰：既心既佛愿吹止语。诗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无扰俱说穷劫不尽，听吾即缘。这个僧法海呀，就是做六祖坛经这个这位法师，所以啊，他把这个机缘里边的他列写他头一个啊。这法海禅师虽然我不敢说他是号第一，但是他也自己也当时一定我是六祖大师第一个大弟子，所以写的头一个。僧就出家人，法海是这个禅师的名字，就是做六祖坛经这个这位法师。他的字呢叫文允，是邵州啊曲江的人。邵州就是邵关啊，曲江那个地方的人。出参祖师在啊，最初啊他来礼拜六祖的时候问曰，他就问了，说即心即佛愿吹止语。说什么叫之即心即佛呢？即心即佛这个道理我不懂，我不明白，请祖师啊，你我愿意祖师你指示我开示我。师曰，六祖大师就说了，前念不生，你前边那个念不生即心啊，前边那个念不要生，这就是心。后念不灭即佛，后边那个念呢也不要灭，也不生也不灭，这就是即心即佛。成一切相即心，怎么会有一切相呢？怎么成就的呢？这就是心里成就的。离一切相即佛，你能成一切相又离一切相，这就是佛。无扰俱说，我要是啊详细跟你说呀，穷劫不尽呢，就说几个大劫也说不完，听五记曰，我给你啊说一个记诵啊，你听一听。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啊。即心呢，这就是又叫慧，即佛呢又叫定，这也就是定慧。心即心即佛，也就是即定即慧，定慧等等。定慧啊和这个心佛呀 都平等平等的啊。心也就是佛，佛也就是心，定也就是慧，慧也就是定啊，这都是一体的啊。那么定慧也就是心佛，心佛也就是定慧，一种清净啊。这个都是在你自己呀、那个意念里边要有一种清净心。悟此法门，你要明白这个顿教的法门啊，不是离开心而有佛，也不是离开佛而有心，也不是离开定而有慧，也不是离开慧而有定，即定或即慧，即心即佛，犹如习性啊。为什么你不明白？就因为你啊多生多劫有很大的习性仗着，用本无生啊，这个妙用啊本来就是无生无灭的，双修是正啊。所以你修心就是修佛，修佛就是修心，修定就是修慧，修慧就是修定啊，这双修啊是正，这才是个正法啊。 法海言下大悟，一记赞曰。这个法海禅师一听六祖大师这么样一开始，他随着就开悟了，随着就明白了，他就啊也用一首寄颂啊来赞叹呢、啊、这个六祖大师所说的法。他说啊，寄心原是佛，哦，原来就是这个心，也就是佛呀、啊，不而自屈，不明白呀，所以呀就有了两个啊，有个心，有个佛。明白啊，本来是一个的，哦，原来不悟而自屈，不悟啊，不明白的时候自己呀就越弄越错，自屈啊，自己就不明白。我知定慧因呢、啊、我现在也知这个定慧的这种因缘了，双修离诸物啊，这个修这两种的法门呢，离开一切相，要以离开一切相。僧法达，洪州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有一个和尚啊，名字叫法达。这法海、法达都是得六祖的这个衣钵，都是六祖传法给他们的。所以呀、啊，那位叫法海，这一位就叫法达。这个和尚啊是洪州的人，七岁出家，七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常诵法华经，常常啊念诵这个妙法莲华经，来礼祖师，来呀、啊、顶礼这个六祖大师，头不知地，磕头的时候就这毛毛腰这么头啊不扣到地下，这么样子。师何曰，师叫这个六祖大师啊就呵斥他，说礼不投地何入不礼，说你叩头不到不五体投地何入不礼，你莫入啊就不要顶礼，那是最好了。如心中必有一物，你的心里头啊一定有一个东西，有一件东西在。其实啊六祖大师啊已经知道他有一种共高心，所以呀、啊、我说你心有有一物，必有一物，一定有一个障碍物。运习何事，你们运习何事呀，你平时啊你竟晓得一些个什么运习呀，运习你就平时你就做的一些个什么事情啊。啊，平日越念法华经，这法达就说了啊，说我平时就念这个法华经以及三千部，念了三千部。你看、啊、这个法华经现在他们拜经，你们现在拜到第几卷上了？啊，譬喻品，那么已经念三千多部了。这三千多部就是一遍呢为止一部，一遍为止一部，念一遍从第一卷念到第七卷的终了，从开始念到最终，这叫一遍。这一遍呢叫一部，这三千多遍了，念了三千多遍。这个念法华经呢也念得快呀，一天只可以念一部。你看一天念一部，这一年呢365天才可以念360部，一年365部，十年呢才3000多部，大约才念有十年了。这个和尚十月，六祖大师说了， 如绕念至万步，说你要念到一万步得其经意，你要明白那个经的意思啊，不以为胜，你呀、啊、就不会以为你有了功了，不会你以为啊啊，我这念这么多法华经可这功德太大了，好像那梁武帝说我度了这么多和尚，造了这么多庙，这心里头也就有了功德了。这个胜呢就是功德啊，就是说你呀、啊、如果念了一万步啊，你要明白这个经的意义呀、啊、经的道理你要明白了，你也不会以为有了功了啊。在于五结行啊，你呀、啊、这样子你可以呀、啊、在我这儿跟我学于五结行啊，就你可以呀、啊、在这儿跟着我学佛法。所以你跟着祖师学佛法不是啊个个人都可以的，不是说啊我来到这儿学就可以的，你有障碍，你有有所指着，他就不要你啊。所以俺们这儿来听经的，如果不守规矩的，那也是不受欢迎的，我也不欢迎。哪一个人不守规矩而又来想要学佛法，这我都不欢迎的。我欢迎的一定要啊依教奉行，依照这佛法修行。所以啊你要是明白经义，咱与五结行，你可以啊和我在一起啊。如今服此事业，你现在以为你念经啊，念法华经念得多了，有了功德了，都不知过，你自己呀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共高我慢的心呢、啊、听五偈愿，你听我说一首偈颂给你听。离本折慢闯，这个离呀、啊、就是去你的共高我慢的这个闯的。头洗不知地，你的头为什么不叩头叩到地下啊？有我罪即生啊，你有一个我相啊，你以为啊、哦、我念了三千部法华经，我这个功德比谁都大，你的祖师活该，你祖师我这个念经的功德呀、啊、已经超过祖师了，已经比祖师都大了。所以呀、啊、有我罪即生啊，你因为有个我相啊，就有这种啊我慢的罪呀、啊、就生出来了。王公伏笔呀、啊、你要是啊不存这么一个有功德的心啊，你呀、啊、好像有绕无，你念三千步啊也就等于你没有念呢，那时候是一样的，你那个啊福啊就无比了，你那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师又曰，这个六祖大师又问他，如明师吗？曰法达。师曰如明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师又曰，六祖大师又问他，如明师吗？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曰法达。这个和尚说哦，我的名字叫法达。师曰，六祖大师说了，如明法达啊，你名字的不错，你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啊。法达，法通达了啊，法通达了，你叫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啊，这个法达说是的，我是叫这个名字。六祖大师就说了，嗯，如名法达呀，你名字可虽然是好啊，何曾达法？你达个什么法呀？啊，你说，你叫法达，你到底你达个什么法？啊？你讲啊。这个法达这时候啊变成法不达了啊，没有话讲了，也不知道怎么好了。 自己这就没有话说了，没有话说了。六祖随着就又给他说了一首偈颂啊，夫说偈曰，又说一首偈颂，说是啊，如今名法达，你现在呀、的名字叫法达啊，秦宋未休息，未休息，你呀很用功的，你是真不错的啊，秦一点都不懒惰啊，一天能一天到晚的念法华经啊，未休息，你不懒惰，不去休息去。空诵但寻声，你呀、可是诵是诵啊，你是个空诵，没有得到啊利益，没有得到好处啊，空空的念经，一天呢就是一文呢诵念，不知道经中的道理啊，空诵但寻声，你就听这个念的声音。明心好菩萨，你能啊诵法华经，明白那个法华经的道理呀、明心见性，这才呀叫菩萨呢，是菩萨呢。如今有缘故你现在啊和我是非常有缘的、你很有缘的。吾今微汝说，我现在呀给你讲一讲，你因为和我有缘，你这么远在洪州那个地方啊跑到我这地方来，这也不容易的，都是啊有大因缘和我，所以我现在呀给你讲一讲。但信佛无言，你呀要生出一种信心，信什么呢？信佛呀，没有说什么，佛呀什么也没说，莲花从口发，你要是啊有这种的信心，你念法华经啊，不是就念的那个莲花呀，妙法莲花呀，就从你口里啊会发，会生出来啊。所以啊你不是要空念寻声啊，空空的诵念寻声，你要真真明白妙法莲花经的道理才可以的。今天你们各位听这个六祖谈经，这六祖大师说是啊，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他叫这个法达来信这个佛无言，你们各位认为是怎么样子？你们认为是佛有言没有言？讲出来看看，这是什么道理？究竟是有言亦没有？说一句，这说一句，他就说，还有人怎么样讲？这是看看你们个人的智慧，也好像可以要做一首寄送似的。好像那个五祖啊叫神秀的一般人做寄送一个样子，早已想见我，一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汝来，是可以做个但信佛无言。佛呀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咱临入涅盘的时候，一切弟子就问呢，说佛，你说了这么多经典，这怎么办呢？佛说，我一个字也没有说过。你说佛是不是答妄语？说了这么多经，他说一个字也没说。那这个经啊，不错，是佛说的。为什么佛又说一个字也没有说？六祖大师啊又叫人呢但信佛无言，佛没有讲过什么话， 你要能有这个信心，那个莲花呀，从你口里就生出来。那么这个信心呢，真是不容易生出来。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们，怎么样但信佛无言呢？佛没有讲话。佛所说的这个经典道理，都是众生心里头的。你也会说，他也会说，人人都有这种的智慧，都可以说的。佛所说的经典是为众生而说的，是由众生的心里流露着，所以呀，佛说而没说，说而没说，这是叫你不要执着。你要有所执着，这就是变成一个法执了，所以叫你没有执着。不要只着这一切法，也不要只着空，你不只着法我就空起来了，那也又错了。所以啊，也最不容易的也就在这一点，最容易的也就在这一点啊，看你会不会。你会了，佛就没说；你不会啊，佛说的太多了啊，就在这一点。那么教佛法教的这么久的时间了，我现在对你们讲一讲，佛一句话也没有说，俺们为什么一天要说这么多话啊？为什么讲了又讲，说了又说啊，这有什么意思？所以呀，我们大家都是不要讲话好啊。以后有外边的这个人客来了，咱们有一个人呢陪着这个人讲话，不要啊，你也讲，他也讲，那么讲啊就会烂了。人家一看，哎，你教什么佛法，佛都不讲话，你说的这么多，教佛法越教越不懂佛法。所以呢，咱们以后有这个客人来啊，咱们有一个人呢陪着他讲话就可以。但是啊，要到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呢，就还照常做功课，不能因为外边的人客来了把我们的功课就停止了。我们的功课呀是重要的，所以呀，少讲话，多做功课，这是要紧的。我以后我也希望少讲话，因为我要不少讲话的时候，这些个跟我学的人说，你看他天天都讲那么多话，我们当然要学这个法师喽，要跟着这个法师学了，所以就要讲很多话的，那么所以以后我也少讲话了。我认为啊，在路上，在车上，或者坐车，或者在路上我都不讲话。在这个地方呢，在佛堂里有重要的事情，可以呀、谈一谈，没有重要的事情呢，我也很少讲话，少讲一点话。那么还有，如果新来的客人呢，不是重要的客人呢，我也都不见他。没有重要的事情呢来见我，我也都不需要给我介绍。所以啊，我也不愿意有太多的麻烦。我固然是不怕麻烦，并不是怕麻烦，但是我不想太多了，太多了就不怕也要怕了，那么要少少的还没有关系，少少的不要紧。那所以呢，我讲经的时候可以讲话，不讲经的时候我愿意不讲话，有事情可以讲话，没有事情不讲话。什么是事情，什么是讲经的时候，随时随地这说法都是讲经， 都是讲经，也都是没讲经，也说而未说，说而未说，说那个这回不要紧了，俺们也是说而未说，你们现在是小而未小，不是说而未说，没有小好呢，小再说。
达文记回谢曰：而今而后，当劝供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料说经中义理。是曰：法达，法即甚达，如心未达，经本无疑，如心自疑，如念此经以何为宗？答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以闻诵念，其知终取。这个法达，听六祖大师说完了这个寄诵啊，他呀悔谢，就忏悔呀，来感谢六祖大师来教化他，所以他就说了：说而今而后，说而今现在，而后是将来，当谦恭一切，说我从今天呢到将来呀，我应该呀谦恭一切，对一切都很客气的了。弟子诵法华经啊，说弟子我呀读诵这个妙法莲华经，未解经义，我呀不明白这个经中的这个义理，心常有疑，我心里啊常常有所怀疑。和尚智慧广大呀，和尚大和尚啊，你的智慧呀、非常广大，远料说经中义理，我请祖师啊你料料的讲一讲这个经中的道理，这个意思啊和这个道理。是曰：六祖大师啊就说了，说法达，法即甚达呀，说你这个名字叫法达呀，法本来是很通达的，如心不达，可惜呀你的心里呀自己迷昧呀而不通达。经本无疑，在这个经上啊本来没有所可怀疑的地方，如心自疑，是你的心里啊生出这种的怀疑。如念此经以何为宗？你念这个妙法莲华经，你以什么为宗旨呢？这个经上的宗旨是什么呢？你知道吗？答曰：这个法达就说了，说小人根性暗钝呢，我很愚痴的，我很钝的啊，学人我根性啊，我这个生来的根性啊非常的愚痴，从来但依文诵念呢，我就是啊依照这个经文来啊诵念而已，岂知宗旨啊，我怎么我岂能知道这个经的宗旨呢？十月无不识文字
如是取经，诵一遍，无当为如解说。六祖大师说呀，我呀对文字上我不认识，如是取经，你呀是啊拿来一件呢这个法华经，妙法莲华经，诵一遍五听，诵一遍，你呀读诵一遍，读诵这个妙法莲华经，读诵一遍，无当为如解说呀，我呀就可以呀给你讲一讲，法达即高僧念经，这个法达当时啊就大声啊高声朗诵啊念这个法华经之譬喻品，到这个譬喻品十月之六祖大师说，好了，你不要念了，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以这一种呢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这个经的宗旨。总说多种譬喻，纵然呢你讲它再多的这个譬喻，已无越于此，也没有超过这个道理的。何者因缘呢？什么因缘呢？经云啊，在这法华经上说，诸佛世尊唯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这个所有的佛呀所有的世尊呢质疑这个一种的大事的因缘出现于世，在这个世上一大事者，什么叫一大事呢？佛之知见也，这个大事啊就是佛之知见了。世人外迷着相，世间人这外边呢就迷着的相上，内迷着空啊，那里头啊就着到空上了。要能一相离相，于空离空，假设要能够啊在这个相上就把这个相离开，在这空上也把这空离开，也就是不着于空，不落于有，即是内外不迷，这就叫我内外不迷。不迷就是不要你执着，你不执着了就没有迷了。绕悟此法，一念心开，你要是明白这种的妙法了，在一念之间心就开朗了，心就开悟了，是为开佛之见，这个呢就叫开佛之见。什么又是佛呢？什么又是开佛之见呢？佛有脚也，佛呀就是脚，就是一个脚，油之乎啊就是个脚，分为四门，这个分有四种的门，开脚之见、视脚之见、悟脚之见、入脚之见，就是啊开你的脚的之见，直视你的脚的之见，叫你自己悟你自己的脚的之见，叫你自己呀入你自己脚的之见，让闻开示便能悟入。你假设呀要听见这个经的道理，你就能悟入，就能明白了，聚脚之见啊，这就是脚的之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你本来自己的本有的这个真如的自性啊而得出现，而就现出来了。 如慎勿错解经义啊，你呀、啊、切记呀、啊、不要错误解释这个经的意思啊。见他道开示误入，自是佛之之见，我辈无分。你呀、啊、见其他的人呢、啊、都这样说，说开示误入啊，这是啊，这是开佛的之见，我辈无分。我们呢没有，与我们没有交涉，没有关系。要做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你要是啊这样的说呀、啊、这就是谤《法莲华经》毁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就是毁谤啊经典，毁谤佛法。